为什么会想做犯罪案件的分析呢？我不是要去讨论其中的猎奇性。这些犯下重大刑案的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都会出现的一般人，只是因为发生了一系列的无法承受之重，最终被内心的怪物所吞噬。在这些悲剧性的案件中，你可以看见人性与心理的辗转坠落或求生，与你我都可能经历的深渊。我是周慕姿，我的全新订阅节目《周慕姿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带你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人性的黑暗面，以及他们内心始终没说出口的挣扎。现在就到 Apple Podcast 以及静好听，搜寻《周慕姿读犯罪脚本：被恶魔追逐的人》。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
往原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由创作歌手郑怡农所书写和朗读的作品《孤独培养皿》。说起《孤独培养皿》这本有声书，从洽谈、制作到推出，是一段跨越冬天到夏天的充实旅程。我还记得那场在有路出版社的第一次见面，戴着棒球帽的郑怡农静静吃着点心聆听简报。我能感受到他在陌生人面前的害羞，也隐约感觉他对录制有声书是有兴趣的。正式进入双方合作的阶段之后，我们开始发想如何让有声书与纸本书有所区别呢？如何透过有声书呈现出更多作者的个人特质？于是，我们想了两个提案：一是以全台语朗读一篇描写阿嬷以及郑怡农自己与台语相处历程的文章，仿佛时间在这里根本不曾往前；还有二，录制他跟作家好友的对谈。之后这两个提案经过讨论，就这样拍板定案了，也成了录音当中一段很有意思也充满挑战的过程。如今大家可以从有声书的 SP 依然在不断生长的培养皿这一集当中，听到郑怡农和严娜两人畅快的真心话对谈。而台语朗读文章的背后，则有台文译者杨雅婷老师以及发音指导郑文堂导演的热情参与。我自己非常喜欢郑怡农说起台语的语感氛围，真心认为这一次的企划很超值。郑怡农在孤独培养皿中有一篇文章叫做《静默之中》，描述了小时候他与父亲一起封中华职棒的时光与记忆。在录音现场听他重现透过广播聆听球赛、球场上球员的动态，以及他和父亲两人紧张又兴奋的心情，我直觉地感受到，啊，这段用听的真有画面。擅长透过声音创作的他，对于自己文字的声音诠释当然是有着多面向的展现，可能是活泼、同理、不解，或者是感性、坚毅、自信，而真诚的内里，认真努力的做自己，是让他可以透过声音毫无隐藏说出自己的故事，进而深深触动人们的原因。 还记得我第一次阅读完《孤独培养皿》这本书的时候，当时我人坐在火车里，合上书时，我心里感觉暖暖的。后来，当完成了有声书的录音，我也特地拿笔写下他写在尾巴这篇文章里的一段话。原来一直努力摇摆着，终究是会往前的。这两句话简简单单，却直球打入我的心，同时共振出内心的和谐。郑一农说，他不断地在与世界连结，我觉得他是的，而且可以带给人们力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由郑一农所亲自诠释的《孤独培养皿》。
孤独培养皿，作者郑怡农，由郑怡农为你读书。尾巴。那是一个长相很一般的马克杯，容量一般，设计一般，印象中是某麦片品牌的几点赠品，是姑姑努力剪贴得来。之所以成为噱头，大概是在那个年代星座学开始在台湾流行起来的关系。马克杯的白底印着蓝色星座符号，两条弯弯被绑在一起，上面写着大大的双鱼座。那时候我才刚升上国小的高年级，虽然已经可以读懂句子里的字义，却当然还不能理解整串文字排列下来的意涵。现在无法复述全部字句了，不过印象中特别深刻的一段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双鱼座的你，心里的两条鱼总是往各自方向拖着两条摇摆不定的尾巴。记得妈妈看到这段话，笑着说：“说的也是啊，而且你是三月尾生的，你就是尾巴，是摇摆本人呢。”当时我不懂自己为什么会像一条尾巴，尾巴又没有眼睛，而我身上也没有鳞片。不过那之后，脑袋里倒是总浮现出鱼尾巴在阳光底下闪着灵光，来回摆动的画面。那是我对星座，更是对于自己最初的认识。从小我便发现自己可能是一个注意力无法专一的孩子，并不是不喜欢念书。事实上，从开学拿到课本那一天，回到家以后，我一定会花一整个晚上沉浸在课文里，把它全部读过一遍。阅读是一件开心的事，书里的世界都是新的。咀嚼字句的过程有很多疑问，我会花很多时间去想，不是力求找到答案，比较像是在享受着慢慢往答案走去的过程。不过上课期间却总是因为不小心在看窗户外面的小鸟跟松鼠，或是在课本底下偷翻别科的课本，被叫起来念课文，滑溜溜的心思跑掉的不着痕迹，连商量的机会也不给你。长大以后，开始慢慢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例如，在听 A 说话的时候，脑袋思考着 B 的事情；到人越多的地方，注意力越无法集中。C、D、E、F、G 各有各的宇宙，每一个宇宙都散发着自己的电波，无数电波挤压在一起，密度就变得像水一样高了。并不是故意要离开这个当下，但水中的我就像两条还没长出头的尾巴，拼命摇啊摆啊，却无法决定去向。到后来，不仅无法对外专心，对内也越来越不能专一。长在身体里的自己一样各自摆动，互不相让。我始终没办法专注的开心或愤怒，喜欢或讨厌。对于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隶属于哪一种分类， 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做出什么样的言行举止，更是一直都无法决定下来，陷入一种找不到归属感的窘境。回头看一路走来，各种表演、访谈的影像、文字记录，不同期间的自己，不管在外形样貌、人格特质、说话语气、表演形式、乐风选择上，就算外人不说，我自己也知道是不断在改变的，而且彼此之间甚至有着极大的落差。无法从一而终，就这样摇摇摆摆的闯荡，把里外界限扫成一片模糊。在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与各种议题上的立场，都在越趋自由与发达的言论世界里，从可以骄傲的表态往当然要表态前进之际，我有幸身为拥有说话能力之人的一份子，理应要更明白着去使用握在手上的力量。但这份摇摆不定，如今认真地困扰着我。并不是不想说话，可是说出来的话，怎么永远都是没有结论的呢？其实只是因为总觉得观点以外一定还有很多我不知道，好像必须知道的事。在还没有看完全部的风景之前，所有的答案都只是暂时性的吧。不过不停摇摆的感觉依然令人惶恐，不属于哪一种观点的自己，某种程度上就像是被观点放弃的人。一直到有一天，听朋友分享他的亲戚长辈在公共电视的《温莎 A 第二季》节目上看到我的演出。温莎 A 是资深演员杨贵妹与年轻男演员范少勋、料理人索艾克一起主持的民宿实境节目。这间民宿有各式各样的客人到来，带着自己的人生故事，当然也囊括了社会议题的探讨，是以散播欢乐与爱与强调人生多元性为宗旨的电视节目企划。我被邀约在温莎 A 为作家杨双子与衣橱医生赖廷和所举办的同性婚礼上担任婚礼歌手的角色。朋友的亲戚是比较传统的夫妻与基督徒长辈，是在我的所谓同温层外圈在外圈。可是那一天，他们在饭局上很兴奋地跟朋友聊到在温莎 A 看到我唱歌的事。我不确定他们知不知道，我是一个因为喜欢的其实是女生，把离婚摊在媒体面前的人。也许在他们眼中，亲戚小孩的朋友只是长相乖巧、留着一头长发、讲话温和的、会唱歌的年轻人。那一刻，他们欣然接受了这样的我，以及一场现场啜泣声一片，在电视上播放出来的美好婚礼上，穿着婚纱手牵手走出来的两个女孩子。因为一直都很摇摆而没有明显的模样与立场，常常看起来过分温和，让人无法辨识敌我的我，从没想过自己竟然有这样的力量，可以让社会状态如此不同的群体欣然地互相接受，甚至以善美的眼光看待彼此。我原本以为只有立场才能跟立场喊话，不同想法的人们势必要打一架才能决定胜负，事情才有定论。像我这样夹在中间的类型，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关心的人与环境使上一点力呢？时隔多年，当今星座命理已经越为显学，我们才慢慢发现，原来从几千年以前开始，至今有那么多个他人也正在为着人的复杂难解伤透脑筋。那是从自己出发，扩展到与他人、与世界等各种关系建立的逻辑与感受。生命的蓝图展开了新的样貌，那是每一颗心在你出生当下以及其后的每一天运行到哪里，跟哪一颗心又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几千种组合里的下意识所酿成的风景。身为双鱼座的我，似乎也能逐渐理解曾经不理解的自己。而新的时代正在诞生，人们专注的事情也都变得复杂化了。原来人都可以不只有一种样子，想的事情也可以不用都一样。爱与恨与伤痛与复原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越是多元的社会，越不需要只拥有一种宽容或看法。 始终摇摆不定的我，才在这一刻终于长出了一个自己的形状。而这样的形状，如今也终于能够对于这个世界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用处了。虽然还是会羡慕那些可以干脆利落地做出选择的人，不过现在的我已经慢慢开始相信，原来一直努力摇摆着，终究是会往前的。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